接受生命的复杂，我可能也会有你想不到的问题和缺陷。
我们对彼此不认可的事情，不要试图改变它，也不要去曝光它。好，这里是声音谈谈播客网络旗下楼上两位，我是你们的主播赵大琴。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你自己说吧。
对，我还是 In the Peace， 还是化名啊。
就是大家可以倒回去听一下内蒙古那一期非常沉重的低音炮老师
啊。对，谢谢各位，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我们的低音老师，低音老师这次要跟我们聊聊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话题，王某某啊。王某某的事情最近非常的波澜壮阔。
对，是的。那我们从何说起呢？
然后
为什么你会怕犯错误呢？
我怕我的凯没有了。
OK， 我们只能说我们比吃瓜稍微多一点讨论
思考。
对对，
嗯，
思考。我有几个朋友在王老师的观点里面，大家立场是特别不同的。这个其实我还想了很多，因为这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两岸三地的网友最意见统一的一刻。
对，大家都在抨击他嘛。
对，我要把这人回到位置。但是可能发酵两天之后，大家会多出来一个意见。为什么我要把心理医生的材料铺出来？
对，因为那其实是保密资料。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自己都说这个事情 ending 了，而且该认输的人认输了，为什么我要单独再 cue 人的名字出来，间接 confirm 别人，这些会引起一个撕裂。但我觉得这个撕裂其实非常有趣，就在于在传统的华语语境里面，大家对于人的道德感的要求其实是在一个超出想象的高度的。
对，
比如说我们的钢铁侠老师，
嗯哼，
就罗伯特唐尼，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标准，他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任何画面，
嗯，
他完蛋了，这辈子最好的归属就是做义工。对应的就是说王某某必须要全面毁灭他啊，他不可以再出现在大家眼前了，所有歌必须下架。所以东方语境大家更普遍的去追求的是一个圣人，完美的人。这个人你想成为偶像，那么首先你得完美，你的功课要好，你会解的不能是二元一次方程，你必须要解到至少微积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学霸。否则你不能说自己是学霸，你读到研究生你也不是学霸，读到博士你也不是学霸，读到博士我要看你的论文，你论文不够好你也不是学霸，你的高考成绩不够好你也不配做学霸，你的本科成绩不够好你也不是学霸。大家的苛责到这种程度，我们回过头来看王老师的这个新闻就觉得有趣。他是一个非常快的标本，一个女生一开始她目的其实也没有别的复杂，她就是我要维权，我被婆家欺负了，我被老公欺负了，我要想办法给自己争取我应有的权利，要不然该转移的全部转移走了，最后可能房都只能给我使用权。一到这儿我只能开口，没办法，没有问题，这本意很好，很多女生她也应该去为自己发声，她不能忍，但大家就会造神嘛，期望她有更多的超越她本分的道德体现，就说啊你这样不道德了呀。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就刚才我们之所以聊到这个，
啊，对，就我几个朋友的，
对，几个朋友，就因为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嘛，可能你因为有三个同时女性朋友针对一件事情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
是的，第一种观点呢就认为王老师的争执里面女方其实已经有点把事情无限扩大化了，
过犹不及的感觉了。
对，就很多事情已经游走在法律边缘了。还有一派观点认为这是应该的，作为名人你本身你就选择了把自己的私生活作为你的卖点之一，你就应该曝光出去。还有一派观点从职业性上探讨，就是说心理医生应该是涉及犯法，这个女生做的事情有待商榷，但是如果这个女生她受到某种程度威胁，比如说家里的经济情况，包括她心理上被操纵 PUA， 那么她的心理是否能支撑下来，在这种紧急关头她是否可以为了求生，为了摆脱某种状态，
都有这种应激手段吧，算是
自我防卫，但可能稍微有点过分。现在就这三方观点，他们本意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它容易产生一个纠缠，我认为也是代表现在网上纠缠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就上升到上一步，你既然说李老师这行为不好，如果你遇到这事情你会怎么办？
对，我其实对于李老师最开始曝光这件事情我是非常支持的，我应该算是第二种观点。我觉得王老师是一个公众人物，哪怕是公众人物里面职业和职业有区别，比如说演员和明星是不一样的。王老师的行为已经让大家证明他是一个明星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歌手，因为他确实已经在利用着其他东西去获利了，不是每个名人都这样做了，但是王老师已经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把这部分的权利有点交出给大众了。因为你也可以选择我交或者不交，不说其他的私生活，王老师其实也利用了和李老师的这个关系有所获利吧，或者说有在建立自己形象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已经是一个公众问题了，
是一个人设。
对
对，他在这个人设已经放到他的个人品牌里去了。
对，然后他已经是一个好爸爸，或者他反复提及这件事情，甚至说他之前晒恩爱的微博可能也是一个上热搜的手段，所以这也是他的工作。那你的工作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公众提及的公众话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李老师去说其实是完全没问题的，相当于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故事里面的另一个侧面，所以这个行为我觉得 OK。
这部分我是认可的。其实我觉得是网上的一种声音把 李老师也 push 到，这些声音也改变了李老师，就他拥有权力了。他拥有权力之后，他在做事情和他作为素人时候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了。
也有一些明星的老婆，他是选择永远躲在幕后的，甚至可能他就是完全没有出现过脸，他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李老师选择是以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个形象在，那其实你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了。
对，
所以他天生就被赋予了这种权力。
不，这权力是已经被网友给扩大化，就造神运动造完，他被造为雷神之后的第四天、第五天，他在发这样的东西，和他作为雷神之前他去发，意义其实是
不一样，
是不一样。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边界线的一个讨论，对于名人的私生活，对于名人的隐私，在这三方观点交织到最后，他们产生的讨论就是：那孩子怎么办？孩子很可怜，因为妈妈、爸爸互相
撕逼。
对，在一个如此公共的场合，而且拉了各自这么多人下场，这两个小孩将来长大，他们回头看爸妈的过去的时候，两小孩肯定是懵逼的。就这两小孩最好办法可能就是改个名。
那所以你也觉得说他最开始发是没问题的，
对
吧？对，
最开始没问题。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卡在了他最后去 Q 那两个人的名字，还是就是在王老师道歉之后都做出的行为？
我觉得 Q 那两个人名字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导火索，因为最开始贴心理医生报告的时候，其实争议声已经起来了。
对，但是是王老师先贴的嘛？
他俩都不应该做这件事情，这是非常不好的。
对，
那一刻起他俩都已经各自
失控了，
就他贴这个东西出来其实也挺吓人的，你作为一方其实你也会很害怕更多的东西会被暴露出来。
对，
互相贴心理医生报告我觉得已经到达某种底线了所以我只是觉得这事情得超越这件事情去讨论，网友也不应该再去造神。我觉得任何互联网事件都不应该去造神，无论是当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公共事件，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李老师也好，如果把他造神，那么我们就需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觉得大家太需要一个神了，
对，大家太去苛责一个完美的人，一旦这个人不如想象中完美，质疑一生就会如浪潮一般，就当年他所受到一切支持都会如他所受到的反对一样潮水般的扑上来。我觉得这是李老师不需要去经历的，他有做错的一些事情，王老师有做错的事，王老师也会有他代价，他肯定感受到他代价了，但李老师他做错这小点事情也犯不上，也不值得去有这么大的一个浪潮去扑上来去质疑他这么多的行为。
总体而言我觉得夸李老师的声音还是比较多，我甚至觉得大家这种夸会让我觉得特别可怕。
当然可怕了，现在我觉得互联网声音都是两极的，就这个声音特别大之后，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在稀疏
默默的酝酿
酝酿，对，找一个破定扑上来去反转它。我们现在互联网它的戾气特别重，就在于我要赞同你到顶和我要否定你到底，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我的思考倒不是说他俩谁对谁错，他俩已经很明确了，真正要反思的是大家是不是能够将来改变一种非黑即白而是存在一种灰色的区域的立场。因为非黑即白其实真的很吓人，就在所有事件里面他们是要争的是对错，而且我不认可你就意味着我要抨击你
毁掉你。
对，网友之间没法互相毁灭，他们只会骂战。
甚至我现在其实特别害怕一种情况，就是王老师被全网下架。
不用害怕，他一定会。
但是我其实觉得不太对，他的歌也不是只属于他的歌。
这时候我们说到东方文化哈，我们说到一个词叫赏味期。你看日本的食物包装上面，它不是说食物有效期，
对，赏味期
叫赏味期限。那只能说在这一刻，王老师的赏味期限到了。
深深的叹息
啊，是的，赏味期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词，因为我们把时间放进来看的话，就假如说如果是陶喆老师，陶老师问题只要出现在当下的话，大家才更要悲伤。他做 PPT 那会儿，放在当下是无法想象的，他做了一个 PPT 来阐述。
但是你现在想一想，就陶老师至少是一个会做 PPT 的男人，就他在众多辩解之中，已经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并且觉得我已经做出了努力。
同样是名校学历，他的 PPT 做的好多了。
对，包括大家现在不是在怀念陈老师吗？就是说陈老师当年英文说的好，责任承担的好，长得也是所有老师里面最好看的。
就是说所谓的大众正在把自己替换成陪审团替换成法官去做出一个判断，大家去试图绑架媒体，绑架公权力去做出这个符合他们期待的判断，这个是很要命的。其实现在你看很多明星他们底下评论区或弹幕里面会有这个人怎么还不凉，这个人就应该被封杀等等等等等等，其实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恶意。咱们来聊这个其实也是希望就是我们能否在没有人可以顶嘴的情况下单方面讲清楚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有灰色的空间出现。 OK 我完全不认可你，但是我不至于想让你死，只是一个非常基本和平静的一个期盼，只希望这种理性能够多一点。
甚至你刚才说赏味期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王老师之所以今天死得这么惨，其实是他自己无限的在延续自己的赏味期
啊。是的，
他早就应该退下了。
老而不死为贼吗？
不是
什么
就是人老了
人老珠黄
晚节不保啊，对、
哎、好，
对，就有很多人就有一种晚节不保的感觉呢，就其实大家很难接受自己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落幕自己的人生或者事业。
哎，我还特别认可这个，你竟然把我说通了，
是吧？
要是能记得永退，可能真的不一样了。
无论是王老师也好，甚至周老师，任何的老师，我觉得一个人的才华数量其实是有限的，一个人就是有他自己的赏味期的，至少在事业这件事情上，你在你最好的时候离开，或者说你在一个合适的时候离开，和到最后被逼无奈离开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不是说像他们有这么大名望的人，哪怕是普通人，其实我们是很难接受自己选择离开的，因为离开很难，到最后反而把自己变得特别狼狈，因为自己是被逼走的。
对，那你说这个非常有趣，这两年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香港一些老明星、嗯、他们之间的花边，但是对这花边大家包容度就明显的高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因为他下来了，而且他是公开的下来了，某种程度上大家就把他当成是身边的市民啊、嗯，热心市民刘先生，
对对 对，
跟你一起坐地铁的人，这种距离感其实很重要，
真的是把我的名声停留在这个刚刚好的时间，甚至他是牺牲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对，没错，
那我们变成一样的人了，你不能赚着我的钱还不让我吃你的瓜。
哦，对对对，我觉得你说这个还特别好，可能他就是太强行的去延长赏味期之后，导致现在追他的那些粉都是理性粉，不再是无脑跟了，经过岁月的筛选之后筛下来这帮人是非常清楚的粉丝，所以他们不再会说我家哥哥一定是被陷害了，他们只会相信事实，那还该退得退哈。
而且你想当时不是两个综艺、嗯、一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一个追光吧哥哥、嗯、披荆斩棘啊、哦、好评还挺多，但是追光吧就被骂的不行，不就是因为追光吧哥哥就大家都在强行装年轻人，回到还是当年可以做地板动作的年代。但是冰人就会说哦，我承认我老了，我甚至会、
这点很重要，养生，
对，
我不练习了，
有的时候什么年纪该做什么年纪的事，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完全错的事。
对，再讲回来就是说大家现在对于名人的要求还是一个道德完人嘛。
嗯，
我最近看一个很好玩说，就说是否李老师的事情会让更多男生恐婚，因为身边很多情侣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啊，你看他们家都这样了，你能做到更好吗？对于名人道德要求正在下降到对每一个人，
对，
对于李老师的攻击很多时候也来自于男生，
嗯，
他感受到了就未来的
恐慌。
对，当然就像对王老师攻击，很多时候女生她并不是真的恨王老师，或者是
而是想到了自己曾经遇到的那个事情，
就是、或者
我可能遇到的事情。
是的，是的，这一刻大家是把自己都带入了进来，会引发一些上升到性别层面的争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多的。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病 啊，我前两天在群里面还看到一个，就是一个人特别义正言辞的抨击了整个王老师和李老师这件事情、嗯。他觉得比起事实的对错而言，觉得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坍塌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但是当时群里面大多数人，包括我，其实第一时间就是想要反击他，就觉得说对错肯定很重要啊，这和信任不信任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如果你不做错，那就没有信任的问题、
嗯、
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我认为还是得有一条线的，隐私或者信任的线。我以前很喜欢一个，不是以前，我现在依然喜欢一个美国的脱口秀演员，叫做 Abby Huang， 就他写了初来乍到的、嗯、他做过一个脱口秀演讲，请个大肚子上台讲的，他说两个亚洲人在一起最大的乐趣就是关在家里一起 being racist， 当一个日本人和我一个越南女人结婚以后，
我们就一起骂韩国人，
我们在一起骂韩国人，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日本人在跟他离婚的时候会不会到处去宣讲他在侮辱韩国人这件事情，这是一种家庭的不安全感的弥漫，我是否在面对我另一半的时候敢于政治不正确，这会成为一个 deeply concern 很多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家里输出过多错误观点的人他们都会产生一种新的焦虑，我是不是嘴了很多不该嘴的事情，在15年后或者10年后，我的另一半是否会因为这个事情给我总结出一个
巨大的黑帽子，
对，扣我头上，但是我跟你讲那一刻只是某种我示好表现我们亲近感的手段。中国文化有一个传统一句话叫谁不在说谁，
对，
当两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说了一个朋友的坏话，
谁没有说过别人的坏话呀？
是的，这就是安全感。我的看法在于得有一条线，双方得彼此相信或者认可这句话，你跟我说是因为你相信我，而我也会珍重这份信任，把它深埋在心里。
这个话应该加在结婚誓言里面
啊。是的，这很重要的。就现在大家很多争执或者不安全感冲突，尤其是性别上的，很多时候来源于大家还没有去树立这么一个标准。这个话我是绝对不会对外面人说的。
嗯，
我相信在王老师出事之后，很多男明星都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微信里跟人说过什么话。之前韩国接二连三塌房也有一个问题，他们这些爱豆跟女朋友肯定什么都说的，那嘴对有很正常的事情。今天这个人上厕所没洗手，只是当个笑话，但是当他开个发布会把这事情正式的说出来的时候，那就是非常恶劣的攻击。
就包括之前不是被曝光了无数个录音聊天记录，其实都是这种啊，就是我私下说的话被当作一种证据。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表现跟一个人亲近感，我会用很多粗俗的词，比如说这个人就是个傻嘟，这个傻嘟谁谁谁我跟他关系特别好，这个王嘟蛋我跟他就是发小、啊、他虽然很王嘟蛋，但我是很爱他的，后面那两句话给糊掉，直接留下他是个王嘟蛋，这句话就完蛋草。所以我认为隐私的边界感非常重要。
归根到底，我觉得大家就只要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是正常的，就不会有 特别大的问题。顺便链接说，不是最近热依扎给网友道歉了，就是因为他两年前不是穿着吊带在机场，结果法院判决说他应该给这个网友道歉。但其实反正我到回去看那个网友说的话，我觉得就说的非常非常的恶劣，什么脏词都用了，介于明星和普通人的这种权利的不对等，所以反而是热依扎跟他道歉啊。最近的新闻让我感慨万千。
是的，这个新闻我昨天看了，判决书我都看了，他不能挂人，就他作为明星他不能挂人，说我让别人来骂你，看看这个涉及到话语权的不对等，比如说你有一天你挂了我，或者我挂你，两个人力量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力量的不均等导致两个人做一样的事情，
结果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所以王老师、李老师他俩之间的故事，只让我发自内心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决定建立起关系的时候，双方得有一个很明确的线摆在这儿，这个承诺可能是君子协议，或者是白纸黑字，我跟你之间我们应该有一些隐私，这些隐私是只属于你和我的，一旦被他人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诸如此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事情你觉得是隐私，但别人不觉得是隐私，那这也是问题。前段时间我也跟朋友类似这样子的争执，我觉得不是隐私的事情，别人觉得那是他天大的隐私。
OK，
那也不可以。其实隐私的问题，我觉得会越来越扩大，因为在所谓的数码时代，我们越来越难以忘记一个痛苦。李老师伸手就能挖出一个2015年的
聊天记录。
是的，像我们小时候跟小朋友打架，打完了哭完了，可能过了一个月我们忘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回过头来用微信骂他说你丫个臭傻逼，我他妈拉黑了，不会，没有微信，没有电话，时不时见还会想起他，想起他的好。
但现在你只要按聊天记录时间搜索，你就能看到2015年12月12号他骂过我臭傻逼。
嗯，是，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微信也好，或者是这些通讯工具，或者像电子化的东西，它让我们的仇恨，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感
加大了。
对，就它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难以原谅彼此，这种痛苦会延续很久。情侣之间会拥有太多隐私，朋友之间会拥有太多隐私，哪些是真隐私，哪些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会让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去措辞。我相信你也会有一刻想，哎呦，这个事情我不能跟他说吧。
比如说我经常会发这个东西说，我发完你看啊，看完我就撤回了。
就类似这种，其实甚至不是对那个人的怀疑，只是对自己的保护。而且你还得跟别人解释清楚，就说我不是不信任你啊，我
但是
我
真的害怕，
我真的害怕。
现在这个
诸如此类，就是我觉得这种它才是王李之争带给我们更多思考。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身边的更多这样的事情，它只会是一个新的浪潮开始。从此以后，每一个人、每一个对情侣或者夫妻朋友，他们都会在聊天记录看到很多咯噔一下的东西。他们是否会顺手点个保存或点个收藏？
没有一个人能从对方的手机里面活着走出来。
嗯，谁知道呢？这可能是很刺激的一个游戏。但总之，我们能呼吁的，或者我们能够探讨，就是说我们能否有一些灰色的空间？这空间是我们俩可以把共同的争议放到一边，我们共同去聊的真正的心里话，是关起门来能够沟通的，是朋友之间四个女孩能够聊的，我们四个男孩能够聊的，而走出这个房间我们不会有人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好难哦。
是好难，所以我在想今年可能来不及了，也许明年年初跟我离开中国之前，我们可以传一些局，就我们把手机丢一边，搞一点真的肆无忌惮聊天局。
大家得看有没有另外一个手机在录音。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哪怕你在外面饭桌上你跟别人聊天，你都会
想一想，
对，这话我能说吗？所以我觉得做一些更信任感的局，走出这个房间都会矢口否认的，而且你们再做回我做这个证明可能会有趣。王老师、李老师这个故事给我好多关于这方面的想法，
而且主要是你身边的八卦太多了好吗？八卦从你身边过。
因为他拉高或者拉低了我的某种阈值吧，这事情我觉得没什么，但别人觉得有什么。
我觉得大家还是找一个自然界的树洞。我之前去旅游，然后我特别喜欢问别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带我去你的秘密基地
啊？很棒啊！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秘密基地。我之前去过的，比如说是一个水泥桶，然后就放在一个空地上面，就好像哆啦 A 梦的那种，可能他就会带我钻进去，他说他不开心的时候就会钻在里面，在这里面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一遍，或者比如说是一个树、一个海、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每次会求着别人说能不能带我去你的秘密基地看看，因为反正我也再也不会来你这里了。我们确实是旅游见一面的关系嘛，那大多数人都会带我去看，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秘密基地的人会活得很健康，他能承载很多东西在里面。
是的，对成年人而言，很有可能他秘密基地就是他的车，他把车开回
好惨啊。
对啊，他在他车里会自己想很多事情，发一些微信在上楼。
对，
王丽老师对于我们跟我们的朋友相处，更多就是得身体力行的去劝说大家接受生命的复杂。我可能也会有你想不到的问题和缺陷，你不能因为这个缺陷
就不和我做朋友，
不和我做朋友，或者因为我这个缺陷哪天靠哪个不爽把我说过哪个特别极端错误言论抛出去。
或者我觉得我应该劝身边所有的朋友，就是能不能清楚的告诉我你的底线到底在哪。
对，
因为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底线藏起来，然后等到它发生的时候再来爆炸。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说，比如说我就是觉得苹果和华为哪一个更好，然后我就会绕开这个话题走。但是如果你不说，我觉得我们永远有踩雷的那一天
啊。是的，这个真的很重要。我昨天还刚经历跟朋友聊，每个人应该有一个叫不可触碰列表。
对，
就是你跟一个人走越近，你越要把这个不可触碰列表去表述越清楚。那比如说我就会列出一系列政治不正确的列表。
我也不是一个坏人，我就是这么觉得。
如果我们不小心谈论到这些问题，我表示我的立场了，只能表示出我信任你。昨天真的跟朋友去聊到这事情，躺在床我还反思，就说哎，这个是不是因为我被王老师、李老师这个事情给影响到了？因为李老师有一点嘴下留情了，李老师从来没有去谈王老师怎么去谈跟他同时期的人的。
OK，
一定谈了。
甚至李老师在有一条微博发送的时候，他把炮友改成了朋友，他重发了一次，他甚至不是用那种编辑功能，而是直接把这条删掉，然后重新发了一次。
他可能不用编辑。
然后当时我就有一点被打动到吧，嘴下留情，
还是有嘴
对
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立刻王老师就发了他的日本名字，我就生气。
对啊，因为韩国塌房主要特征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每个人几乎都会嘴队友、嘴前辈、嘴晚辈。这次他的算蹊跷也算是微妙，就是他没有任何跟别的明星之间的拉踩。
你就想想你自己会不会骂同事，会不会骂老板，没有一个人不会骂的。
对对对，唯一他去说的就是跟他发生关系的，他点了，剩下的
这个也可以理解。
对，就他把战场控制在了一个他所拥有雷神之锤的那个范围内的，剩下绝对不说。
对，甚至我觉得这也是跟他有关系的部分。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影响到我们的婚姻，或者说影响到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影响到我自己。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嘴了周老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本质上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
对，在这点上也是，只能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个。
你这是个宣言节目呀。
啊，当然了，将来你也会有面对这一刻跟你的好朋友都说清楚这个事情。
顺便插一个，刚才我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到之前 GQ 和罗永浩做了一个对谈，虽然后面几期我觉得都很烂，但罗永浩那期我还是挺推荐大家看的。其中有一个讲说大家在疫情期间很失落，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好了，就很丧，什么都不想干。但是有那么一群人是哪怕在周遭很丧的时候还是在坚持做自己的事情的。他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人应该要找准自己的战场在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很乱，大家都过得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其实他跟你没有关系。就有点像我刚才说的，比如王老师说的周老师，如果你是李老师的话，他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个巨大的八卦。之所以李老师这么被推崇，其实是因为他分清楚了哪一个部分是他自己的剧，是他自己的故事。
对，
只要你做到这件事情，你被别人去做的不好的事情其实也会少很多。
嗯，是的，我觉得李老师有一点很好，在于他也把一些心理学科普的东西帮助女性朋友去点出了很多会常见的问题，以及面对这问题的时候如何判断和自救。在这点上这是李老师做的好的，他没有局限于个体的痛苦，
有社会意义。
对对，当然后面这些点名事情又超过那个范畴了。但是李老师在发那个消息的那一刻，他很明确的点出了吴某凡，也就是李老师很清楚这篇文章是会让
相关的人就
完全失业的，他是很清楚很清楚这个事情。他动机我们不推测，但他做的是好的。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身边老能听到一些响亮的声音去反对李老师？我觉得这些声音其实也是因为
他们害怕，
甚至你我们之间对我们的朋友回视我们对朋友对家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很担心，就说哎，这话你可别跟别人说。包括我们跟父母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这话就咱们俩了，
是啊，
就咱们俩，你可千万别跟人说漏了。如何树立一个跟家人的安全的谈话环境，这个必须得建立下去。尤其春节你回到家，你见到家里人，很多话你会忍不住说的。
对，
哪些话家里人能够跟你立场一致，哪些话就算不一致，我们能不能互相欣赏，就我们至少我们还爱对方嘛。家里人就这样子，跟家人跟父母是最好的保持灰度空间的那个谈话对象，因为他有好多东西不认可你，但他依然爱着你。对吧？
你去过年节目又有了是吗？
是啊，但的确是如此。我跟我爸妈我们之间会的东西太多了，
但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对，因为我也会全心全意爱着他们，而且那一刻我们即使吵架我也不担心他们不爱我了，可能也是某种苛责。但是我希望有更多一点这样子的朋友。我很了解他有多傻逼，他了解我有多傻逼，我们有很多互相不认可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不影响我们接着快乐做朋友。
我觉得这是所有关系里面最根本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对彼此不认可的事情，不要试图改变他，然后也不要去曝光他。
那曝光曝光朋友们
曝光。
我自己我心里虽然想了一个不可触碰列表，但我列出来的列表发现这列表是不能给别人看的，给别人看这件事情就很麻烦。
就那个列表已经是一个足够你曝光的事情了。
我觉得大家听完我们聊完这个之后，至少你会看着你身边的朋友，或者看着你正在跟你聊天的人，心里会想想我们应该谈谈这件事情，我们之间应该
先把话说开。
对，我们俩是两个人，我们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完全不同的教育，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但是尽管有如此多不同，我依然信任着你。
希望大家都拥有美好的人生。祝你们幸福好吗，朋友们。
啊，不论是幸福还是友谊，这都很重要的。
幸福是个广义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觉得我也是最近回微信回得非常的谨慎，就
是
当大家给我发一些微信让我谈论某件事情的看法的时候，我都试图打个电话。
是不是会怕有些口舌之争主动挑起一些问题？忍不住挑起一些问题。
对，就很害怕。包括我觉得录这期节目之前，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录节目之前你还要想想什么能说呢，什么不能说，然后
有一种心理上自我审查。
对，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自留地，但是我现在已经 经不知道那个自留地在哪了，
边界感。
嗯，
所以现在在聊天或者在跟朋友聊天，我们都会商量好一个简单的一个边界，来坐下来，我们先划一个圈，这些是我们不要碰的，碰了可能会出事，剩下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快乐的去沟通。
我觉得大家相处说的越明白，事情就越少。
对，就很好玩。就我跟我朋友坐下来之后，我们俩先施法。
你们知道《西游记》里面每个人给自己画一个那个保卫圈，大家都不要出这个圈就可以。
对，在这个圈里面，大家可以非常自由的去战斗、去吵架，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朋友，
而且也有底线在就可以。
对对对，就大家各自把各自的立场说清楚。说实话，你现在再找一个跟你聊不同立场还能保持友谊的人很难，真的。这跟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说：“哎，万一我跟他冲突怎么办？好吧，我偷偷的，我保留我的灰度，你能不能保留是你的事情。”
每人说话的留八分。
对对对，其实这种让有时候跟人聊天不那么庆幸，不那么爽。就我很怀念以前我们初中啊什么时候，刚上大学那会儿，听别人讲话会拍腿大笑，真牛嘟，就这样。
你还要自我逼掉？
对啊，就那种拍腿为他鼓掌那种时刻越来越少了。我以前我的生日饭也能这样，现在也做不到。现在我生日饭因为人太多了，
对，人家大家都很谨慎，大家都在观察周围的局势。
对，
大家真的信任太难得了。
对，我觉得像今天咱们俩这种聊都属于聊很开心的了，已经讲了很多很 deeply concerned， 就是深深担心的，自己心里有疑惑有隐患。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影响范围太大了，甚至像王老师这么真的是国民级的人去出这种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多，所以大家就从老老少少都可能对这件事情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每个人想的可能都不一样。
对，卡朋特的歌嘛 You Only Just Begun， 这个不会是结束的，以后明星情侣伴侣之间的撕逼只会是基于此往上走，就小作文已经提升到新的程度了。
大家开始熟练的检查自己的的地的有没有用错，
他他
好吧，那我们祝大家2022年都有一个美好美好的新年啊！
好的，
我们一定要有个光明的未来
啊！祝大家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长命百岁。
好的，
再见，
啊、
拜
拜，
都不被曝光。
拜
拜levando